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今天早上能够再一次跟在主里面在这边的一家人一起在面敬拜我们的主。我不知道大家过去的一个礼拜过得如何，但是我常常觉得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碰到一些挑战难处，我们碰到一些波折，我们常常就会忘记说主是我们的主。很高兴今天早上借着这些诗歌，借着这些敬拜，再次把我们的眼目专注在我们的神的身上。他是宝座上的羔羊，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主，他是我们生命的主，他是我们教会的主，他更是我们每一个人家庭的主。今天早上我们一起在这边读这段经文，有些人或许会觉得说，平常我们很少读这段经文，除了在婚礼以外。今天我们不是来参加婚礼，但是我们真的是盼望能够再一次来看看这段的经文。从八月底林传道梁牧师，甚至我们在前几个礼拜之前李定武牧师，我们在这个地方一起在学一个功课，就是在恩典中成长。我们一直借着以弗所书的经文，一直在学习如何在主爱中建立自己，在主爱中建立教会。今天我们更是要进到刚刚所读的这一段经文，以弗所书第五章，一起来看看我们如何在家庭里头一起成长。我们开始之前好不好，再一次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今天早上我们真的是像一家人一样来到主你的面前。主，我们各自何等的不同，我们来自各个不同的地方，我们有个人不同的文化背景喜好，主，我们也都是不完全的人，但是你今天却接纳我们成为你的家人。主，今天我们在这个地方真的是要高举主耶稣的名，高举我们父神的名，愿你的名再一次得到荣耀，也愿你的圣灵今天再一次与我们同在，用你的话语来激励我们。主，让我们能够越来越像耶稣，这样让我们的家，让我们的教会真的是成为以主为主的教会，以主的爱为主的这样的一个家。求你今天早上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祝福我们今天早上的敬拜，祝福今天的信息，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在这个礼拜呢，很多的年轻人他们最谈的话题，就是最热门的话题，可能大家就知道，就是苹果 Apple 出的新的一代的手机，就是 iPhone 5。其实我这张照片并不是这几天的照片，这是一年以前的照片，但是我觉得很有趣，因为一个年轻人排了很久很久的队，终于买到一个 iPhone， 他还不忘记穿一个 T-shirt， 上面问你说你嫉妒吗？所以这几天我们发现iPhone 5的销售量比以前更多更多，但是这些新的产品我们年轻人喜欢，父母亲却是常常很头痛。哥哥要 iPhone， 妹妹要 iPad， 妹妹要 iPod， 妈妈也要 iPad， 但是父亲就要真的是从口袋掏很多的钱出来说iPad。 为什么这些产品前面都要有一个 I 字呢？其实这个 I 字的意思是 Internet， 因为今天我们 Internet 网络大大的改变我们的生活，因着网络的方便呢，我们现在都很快的很容易的看到全世界各个地方不同大大小小的新闻，不只是国际的新闻，国家的新闻，社会的新闻，现在我们个人的新闻也很容易放在 internet 上面去，因为有所谓的 Facebook 脸书，有所谓的 Google Plus，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亲朋好友的消息。这个礼拜我并没有去什么地方，但是这是一对我们很熟悉的 Duke 团契的一对弟兄姐妹，他们星期五去法院公证结婚，举行婚礼。虽然我们没有去参加，但是他们 post 很多的照片在 Facebook 上面，我们跟他们一起分享他们心中的喜悦。但是这礼拜最让我感觉到印象深刻的倒不是这个婚礼，是另外有一个 Duke 团契的一个姐妹，她星期一要生小孩，我不知道她是用手机呢，是用 iPad 呢，她就是一路全部实况转播，在 Facebook 上面讲到说现在阵痛多少，阵痛多少，然后说现在跟妈妈跟先生到哪里了， 到了医院还不忘记 post 一个现在在哪里，在医院，然后在产房上面，我真的是觉得说很佩服他。我相信一定是很痛，他还是不断的说现在阵痛多久多久，然后说我要开始 push 了，我要开始 push 了。那这个也不只是他先生在旁边抓着他的手，我想象哈，我们这些朋友也开始给他送 message， 在 Facebook 上面给他 sign up， 说你要加油，你要如何如何。好，经过了好几个小时，哇，他就把 photo post 上去了，说 baby 出生了，马上几十个人给他留言恭贺，马上上百个人说赞。真的是不管在全世界各个地方啊，他的朋友都可以跟他一起分享他们在生命中这重要的时刻，而且分享他们的喜悦。但是这还不是我最印象深刻的。昨天晚上我们去 Duke 团契那个地方跟这对新人庆祝，他们虽然在法院公证结婚，昨天在 Duke 团契他们举行了一个基督教在神面前的一个宣誓一个仪式。最让我惊讶的是这位新妈妈，是右边的这位姐妹，跟她先生也去了。星期一生 baby， 星期六晚上就在那边跟我们大家一起庆贺。哎，我们发现说，现在新一代的年轻人，哎，真的是不容易，真的是不容易。问他说你怎么会来？他说我这么爱我的弟兄姐妹，我们怎能够不来呢？啊，所以我们看到说，真的是不容易。我们心中为这对新人高兴，也为这新生的婴孩的家庭高兴。但是我想到说，不管是新的家庭的建立，不管是新的婴孩的降生，大家想想就知道，这不是一个结束，这只是一个新的开始。其实我想今天在座，不管是已经结婚还没有结婚的，我们所期盼的不只是建立一个新的家庭，不只是一个新生命在这家庭的诞生，我们期盼的是能够白头偕老，我们觉得能够找到一个人跟他谈恋爱。我不知道为什么美国人说恋爱是跌进去的 falling in love， 掉进爱里面。我不知道说要掉进爱里面比较难呢，还是白头偕老比较难。如果以小孩子来说，当然我是弟兄，我不能说大话，我知道生产的过程姐妹们是非常非常痛苦的。以前我们也有一个姐妹生产的时候，她先生也是全程在那边拍 video， 那个很痛苦的时候她还在跟她说笑一下笑一下，哦，她太太真是顾不得赏她先生一巴掌，我说这么痛苦你还叫我要笑，哦，我知道生产的过程一定是很痛苦的，一定很痛苦。但是大家想想看，生小孩比较难还是养育小孩比较难？如果我们把养育这两个字再分开，大家觉得养小孩子比较难还是教育小孩比较难？养好像比较容易哈，就让他吃就是了。但是我们知道从生下来要养他要教育他都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不可否认我们男女交换誓约成为夫妻建立家庭固然重要，但是真的不要忘记这只是一个开始。就像新的婴孩降生，在家庭中多了一个新的成员，很让我们兴奋，但这只是一个开始。我不知道很多人在家里头可能对花草树木对种蔬菜很有兴趣，我们在家里的院子除去石头除去杂草，我们好好的开垦耕耘，我们种下这些花卉的种子，种下蔬菜的种子，我们施肥浇水，当我们看到幼苗从土里面长出来的时候，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不是结束，除非那是豆芽菜。如果不是豆芽菜的话，这个芽长出来，我们知道这不是一个结束，这只是一个开始。我们所需要的努力，我们所需要的劳苦才刚开始而已，我们还需要用很多很多的水，很多的水来浇灌。其实我们的家也是如此，我们能结为夫妻成立家庭生儿育女固然令人兴奋，但是我们更盼望能够继续用爱来浇灌我们的家，我们盼望在爱中让我们家成为我们大家一起能够成长的地方。到底什么是家？ 什么是家？我不知道对大家的印象来说，你对家的观念是什么？当然，我们每一个人对家的观念，以前都是我们父母亲的家。如果我们今天成立新的家庭，我们开始有自己的家。到底家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地方？我们当然盼望能够买一个很大很舒适的房子，但是有些人在说，今天我们房子越来越大，但是家人的距离之间越来越远。啊，这也难怪，家那么大，距离当然远。我们有些时候煮好饭菜要小孩子来吃，叫听不到，打电话上去不接，送 email 他也不看，送 text message 也没有，在 Facebook 上给他留说吃饭了，他就下来了。我们的家越来越大，但是我们的家人的关系有些时候越来越远。我们家越来越大，但是为了要付这个 mortgage， 我们工作的时间越来越长，我们可能夫妻都要出去工作。我不知道对大家来说，家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地方。以前在台湾阳明医学院，他的院长韩伟院长，他的夫人叫做韩吴启敏师母，他曾经写了一本书，我相信很多人都听过。有没有听过这句话，说家是什么？家是爱之窝。我很鼓励弟兄姐妹去看这本书，没有错，家是爱之窝。当神创造宇宙万物这世界，按创世纪的记载，他在创造过程的每一天结束的时候，他看到他所创造的，都会讲一句话，说看为是好的，英文说 It's good, it's good。 但是在六天的创造结束之前，圣经也记载他看一件事情不好。哪一件事情不好？那人独居不好，那人独居不好。耶和华说，那人独居不好，所以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当神完成亚当跟夏娃之后，六天结束的时候，他看一切甚好， very good, very good。 神造人一开始就是造一个家庭，神不是单单造一个人。神的心意今天在我们这世上，他看重的是我们的家。在传道书说，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二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若是跌倒，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若是孤身跌倒，没有别人扶起他来，这人就有祸了。真的，神的心意他在我们这世上盼望是过一个有爱的家庭的生活。他盼望我们家人之间能够不断的互相帮助。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我们中国人从以前受我们一些话的影响，有一句话大家可能都听过，叫做严以律己，宽以待人。我们常常把这句话引申到把我们的家人也当作我们己的一部分。但是我们中国人，所以我们中国人有一种习惯，常常把我们的家人摆在最后。我们有朋友来，有别人来到我们家，他们有事情，我们都两肋插刀为他们去奔波忙碌。但是我们常常觉得说家人是自己人，常常就被摆在后面。但是不要忘记，神要我们先帮助，先照顾我们的家人，我们要学习先爱我们的家人。我以前也犯了这样子的毛病，这样子的一个错的观念。所以几年之前，玉芬她在做髋关节手术的时候，她星期三动手术，我星期四去，星期三动完手术，我那天晚上回家，星期四晚上我就带着一群学生去听一个布道会，星期五我就到 Duke 去带一个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领师，然后教值日学，一切如常。我那时候心里想的就是说，没有问题，玉芬开刀有神在照顾他。但是忘记说，其实神更盼望他的家人，那就是我。如果我不照顾他，谁照顾他呢？所以在他第二次动手术的时候，那时候他换了另外一次一边的髋关节，我那次四班请别人带，主日学请别人教，还好我这么做，因为他第二次的时候他碰到一些 complication， 他动完手术他的脚没有知觉麻木。我们问医生说什么时候会回来，医生说不知道，几天几个礼拜几个月几年可能都不会回来，不知道。那时候感谢神，我把一切都放下来， 我不带诗歌，有别人可以带诗歌；我不教主日学，有别人可以教主日学。但是只有我可以照顾他。今天很感谢神，我们今天还可以蹦蹦跳跳的来教会这边一起敬拜、赞美。但是那时候神真是让我学一个功课，很多的时候我们都好像把公家的事情、别人的事情看得更重要。但是不要忘记，神的心意是把我们摆在我们家人的身边，只有我们能够好好的支持 support 我们家人。所以今天我们要来学习一个功课，怎么样在家中彼此相爱。那今天我要从三个方面来跟大家分享，在大家周报里面有三个空在那个地方。家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地方？家是什么样的地方？我们从年轻的时候开始呢，我们就想找一个完美的人。我们想要谈恋爱，我们想要找一个完美的人来成为我们终身的伴侣。所以我们俗称说我们在寻找我们的白马王子、我们的白雪公主。但是我们渐渐知道说这是一个不成熟、不切实际的想法。如果我们渐渐成熟，我们就知道我们要找的对象不是最完美的，我们应该找的是什么？最适合自己的。年轻人有这样子的概念，但是很多的父母还是不成熟。我们的父母总是希望我们的小孩能够嫁给或是娶一个最完美的一个人。有些时候我们儿女已经结婚了，我们看看我们的女婿、我们的媳妇还是不满意，觉得说他们应该可以找到一个更好的。但是说真的，我们男女在一起绝对不是找一个最好的人，我们是要找一个跟我们最适合的人。我们看到很多人走进礼堂，我们总是盼望能够像童话般的故事有一个结局，说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在英文他们说 happily ever after。 但是老实话，我们看看我们的周围，看看我们自己，有多少的夫妻真的是能够过着一个幸福快乐的生活， happily ever after。 其实我如果在这边跟弟兄姐妹讲一句很现实的话，在这世上我们是找不到一个完美的婚姻，在这世上我们找不到一个完美的婚姻。你说为什么？我说理由有两个。第一个理由，因为在这世上没有完美的人。我们两个不完美的人结了婚，怎么会有一个完美的婚姻呢？就像我们想要找一个完美的教会，我们常对我们的教会不满意，我们想要去找一个完美的教会，但是有人开玩笑说，当我们找到一个完美的教会，加入了那个教会，那教会就不完美了，因为我们本身不完美。如果我们都不完美，当然我们不喜欢另外一个不完美的代名词，叫做罪人。我们都是不完美，我们都是罪人，两个罪人的结合怎么会有一个完美的婚姻呢？在理智上我们虽然知道这样，但是在感情上我们还是希望有一个完美的婚姻。但是我们虽然没有一个完美的婚姻，我们今天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是有一个盼望在那里。因为我们真正要期盼的不是一个完美的婚姻，而是一个充满神的爱的婚姻。我们人不完美，但是神的爱是完美的。在圣经当中有一段经文，彼得前书四章八节，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念这段彼得前书，一起来。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是的，我们不完美，我们是罪人，但是什么可以把我们紧紧的系在一起？就是神的爱。我们人有两个很大的很大的基本的需要，一个是被了解，一个是被爱。但是很讽刺的事情，很矛盾的一件事情是，这两件事情常常是矛盾的。怎么说呢？因为通常我们越认识越了解一个人，我们就越难去接纳去爱这个人。我们人保持距离，保持距离就是美，但是等到我们越了解越认识一个人，我们就越难去接纳，越难去爱这一个人。所以标杆人生的作者 Rick Warren 他曾经讲过这么样一句话，他说婚姻 不会制造问题。婚姻只是显露出我们自己原来有的问题。婚姻本身是不会制造问题的，但是当我们两个人走进婚姻当中的时候，我们会进入一个非常非常亲密的关系，是以前从来没有人进去过的，连我们的父母亲都没有跟我们亲近到这样的一个程度。现在我们有一个人这么深深地进入我们身心灵的深处，赤裸裸地看到我们向来隐藏不为人所知不为人所见的这一面。所以婚姻不是制造问题，婚姻是显露出我们个人原来有的问题。所以我常会劝这些在交往的男女朋友，最重要的不是欣赏对方的优点，优点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欣赏，我们在交往过程当中最重要的是看看对方有哪些缺点，看看我们是不是能够包容接纳对方这些缺点。因为欣赏对方优点并不难，难是难在接纳对方的缺点。不要想说没有问题我再慢慢来改变他，但是我们都知道，夫妻也知道，我们要改变一个人是何等何等的难。如果对方没有改变呢，我们是不是还是能够接纳他？我曾经听到有人说，我们人常常是因为互相吸引在一起，但是因为彼此了解而分开。我们常听到这样子的话，我们常看到这样子的事，但是这句话可以用在朋友之间，可以用在交往中的男女之间，但是在神婚姻里面的夫妻是没有这个选项。我们不能选择说因为了解而分开，不，以前曾经有人说过，朋友是可以选的，家人是不能选的，弟兄姐妹我们没有办法选，夫妻呢，一旦成为家人，我们也不能够再选择。我们要学的就是如何去接纳对方，接纳对方的不完全。我还是说，我们人的方式常常跟神的方式不一样，我们人都先期待对方先改变，我们很想要改变对方，等到对方改变了我们再接纳他，等到我们接纳他对方了之后呢，我们再慢慢去了解他，这是我们人的方式。但是如果我们用神的爱来相待，我们发现神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在约翰福音第八章提到，他们那时候的宗教领袖法利赛人带了一个正在行淫的妇人带到耶稣面前，他说，我们可以用石头打死他吗？大家记得耶稣怎么回答？他说，你们当中没有罪的可以用石头打死他。约翰很详细的记载说，他们由老到少一个一个离开了，因为可能越老的犯的罪越多，越知道说不可以丢，不能丢石头。但是等到人群都散去的时候，耶稣对那个妇人说，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对他讲这句话之前，他对他的称呼是妇人，他并没有鄙视他，他并没有轻视他，他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那妇人说，主啊，他们没有了，他们不在这个地方了。那时候耶稣说的话，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他是说，我也不定你的罪，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耶稣先了解这位妇女，他接纳这位妇女，当然他也期盼他得到改变，但是改变是在了解跟接纳之后，这是神的方式。我们在家里是不是愿意先去了解，愿不愿意先去接纳，能不能改变，那是神的工作。我们人很难改变人，只有神才能够改变人，这是神的方式。神对这位行淫的妇女是这样，神对撒玛利亚妇人也是这样，他对那撒玛利亚妇人先了解她，发现她有五个丈夫了，她心中的饥渴，她接纳她。我们后来看到这妇女的改变，不只是行淫的妇人，不只是撒玛利亚妇人，神对我们也是这样， 神先了解我们，接纳我们，然后再期盼我们的改变。我们是不是愿意在家里也能够用这样子的一个态度，用神的这样子的一个方式，让我们能够接纳彼此的不完全。但是我们没有一个完美的婚姻，除了我们彼此不完美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是说，在这世上呢，没有一个人能完全满足另外一个人的需要。没有，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全满足另外一个人的需要，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我们不管在结婚前交往多久，当我们结了婚，我们才发现原来我们彼此之间还有那么多不一样的地方。其实我跟玉芬结婚之前，我们交往了7年，有没有吵架？有，常常吵架，吵啊吵啊，慢慢了解，慢慢接纳。7年之后我们结婚的时候，我在想说结了婚之后就不会再吵架了，但是一结婚才发现，哇，吵得比以前还多，发现我们更亲近了，更看到彼此的不同的地方。很简单，吃饭的时候他说，哎，我来煮一个泡面给你吃，我说好啊，哇，真好，以前要自己动手，现在有太太帮我动手。然后你要不要加蛋，我说好啊，加个蛋。等到他出来的时候，那个泡面方便面上面那个蛋是蛋包，我就说怎么是蛋包呢？不是应该蛋花吗？他就跟我说，我从来没有看过人家是吃蛋花的。我说我从来没有看过人家是蛋包的。我们就是不一样。哎，有一天他兴冲冲的去市场，看到人家那个虾子很便宜，买了很多的虾子回来，然后就把它煮一煮，然后就摆上桌，很兴奋。他看我，我看他，我们都不动手。然后我就跟他说，在家都是我妈妈帮我们剥虾壳。他就跟我说，在我们家是我爸爸帮我们剥虾壳。从那天以后到现在，我们没有再煮过虾。我们都不一样，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的成长环境、我们的背景、我们的个性、我们的遗传，我们有不同的需要，我们有不同的喜好，我们可能有不同的目标，我们有不同的动力，我们有不同的情绪，碰到很多不同的事情，我们会有不同的反应。今天就像刚刚彭彭跟我们说的，我们住在同一屋檐下，住在同一个家里面，我们常常想要做的就是希望改变对方跟自己一样。其实不只是夫妻，我看到很多父母亲想要改变他们的小孩跟父母亲一样，但是我们真的是要接纳，有些时候小孩子的个性就是跟我们不一样。但是我们人总是以自己为主，希望改变别人能够跟自己一样。所以我还是回到接纳这两个字，我们不只接纳彼此的不完全，我们也要接纳彼此的不同。我们夫妻在一起并不是说所有的事情都要一样，当然我们很喜欢穿同样的 T-shirt、喜欢同样的车子，看同样的电影，听同样的音乐，如果有感谢神，但是没有的时候，我们要尊重并接纳对方跟自己的不同。我们都是神所创造的，我们都是神的儿女。彩虹有7个颜色，今天我们 computer 不断的进步，从黑白到几个 million 的颜色，我们越是不同，越能显露出我们人生的美丽。我们不会是孤单或是无聊单调的，我们要尊重接纳彼此的不同。我们愿不愿意用神的爱彼此接纳，彼此接纳彼此的不完全，彼此接纳我们不同的个性、背景、喜好、情绪，接纳我们不同的需要。在圣经当中有这样一段经文，罗马书15:7，我们一起来读，来。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一样。是的，我们在家里我们要彼此接纳，我们在教会里我们要彼此接纳，这是神要我们学习的功课。 Acceptance 在这世上，我们在很多的地方不会被人接纳，在很多的场合我们不会被接纳，在很多的人际关系当中我们不会被接纳。但是我们的家，我们的家，我们是不是愿意让它成为我们彼此被接纳的地方？ 我们回到这个家，我们就感觉被接纳。我希望我们的家都是这样子的一个地方。第二个呢，家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地方？我希望我们的家是我们彼此被激励的地方。其实从小有三个名词，三个这个这样子的话，我们都不熟不陌生，请、谢谢，还有什么？对不起，这是从小在幼稚园父母亲、我们的老师在教我们的。但是我们在成长过程当中，有时候觉得说，哎呀，这太娘娘腔，这个太一点都不酷，所以我们都不愿意开始，不愿意去讲这些话，我们去忽略，不去说。但是回到家中，我们觉得说这是最不需要讲这些话的地方，但是其实我们是最需要有这三个词所代表的心态的地方，就是在我们的家中。我们是不是对我们的家人，对我们的另外一半，能够不断地想一个心态，英文叫做 appreciation， appreciation， appreciation 这个字中文有很多不同的方法，有人把它翻作欣赏，有人翻作感激。不管怎么样翻，我觉得这样的心态是在我们家人当中非常非常在一起，在家人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人在一起久了，常常把家人的优点，或是把家人对我们的恩惠，都视为理所当然，英文叫做 take for granted， 我们就渐渐失去了彼此感恩感激的心。我们所专注所看到的，我们都是看到家人的缺点，家人没有做到的事情，家人亏欠我们的地方。有人说婚前我们要多看对方的缺点，婚后呢，我们要多看对方的优点，真是一点都不错。我们在家中所该专注所看到的，应该是家人的优点，家人为我们所做的事，或是我们自己亏欠家人的地方。我们是不是能够把我们的家成为我们彼此感恩彼此鼓励的地方？在今天的经文一开始就提到，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让我们彼此常常感恩，好记得神借着我们的家人在我们身上的恩惠，让我们常常彼此感恩，能够帮助我们多看到家人的优点，让我们彼此感恩，让我们给家人更多的鼓励。很多的时候我们感到这些 appreciation 常常是家人走了以后，那是太晚， it's too late。 我们今天每一天盼望就能够有这样的心态，有这样子的感恩感激的心。那你会说很难做到啊，其实有一个秘诀，要有感恩的心，秘诀是能够有彼此这样一个合伙，或是所谓的 partnership， 合伙的心。我们刚刚读的经文提到说，夫妻二人成为一体，所以夫妻不再分你跟我，我们成为夫妻之后只有一个词，就是我们。没有说哎，你那个家事还没有做，哎，你那个垃圾还没有拿出去倒。我们要讲的是说，哎，我们的家事还没有做完啊，我们的垃圾还没拿出去倒。如果车子坏了，不是说哎，那个拿车子坏了，是我们的车坏了，我们的房子坏了，我们的小孩，我们的工作。我们常常以为是对方的工作，不是，是我们的。夫妻不再分你我，只有我们，因为我们二人成为一体。如果是我们的这样观念的话，对方所做的一切，我们当然要存着感恩的心。即使我们没有出去工作，当对方工作回来的时候，要感谢说谢谢你为我们去工作。回来在家里做家事的那一位呢，我们回来的也要感谢他说谢谢你帮我们做家事，谢谢你帮我们带小孩。只要是我们没有做到而对方做的，我们是不是都应该存着感恩的心呢？因为这都是我们的事情。今天我可能讲玉芬多一点点，她可能不太高兴，但是我跟她结婚26年，她有一个优点26年来都没有改变，就是当我一回到家，不管是她听到车门开的声音，或是那个门开的声音，她都会放下她正在做的事情，然后就到门口来帮我开门，用笑容来迎接我，然后说辛苦了。 大家不要轻看这样的一件事情，因为我最近正在想要这样做，我发现我做不到。我最近在家的时间比较多了，我工作没有那么忙了，我就想说，他做这样的事情，我试试看我能不能做到。我发现很难了。不管你在做什么事情，听到声音就放下一切，去给他开门，然后说辛苦了，辛苦你为我们做的。不只是在外面工作，辛苦了，我常常他最近回来，我常常在想说，辛苦了，谢谢你帮我们去买 grocery， 是不是？谢谢你去帮我们 pay bill， 谢谢你帮我们去 bank， 谢谢你，因为这都是我们的事情，不是他的事情。我们所在做的都是彼此的事情。如果我们带着感恩的心、感激的心，我觉得很多的时候我们在外的辛苦、委屈、气馁，也不会那么的严重，我们会渐渐消失。我们盼望能够带着感恩的心，彼此感恩。这边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三节，他讲到，我们一起来读，来，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我们希望我们彼此感恩，彼此在神面前感恩，为对方来感到谢谢。其实说是连续剧电视的 drama， 最近最让我感动的是，当儿子过世的时候，这个做公公婆婆的对他的媳妇说感恩的话。我知道婆媳之间是很难相处的，但是当我看到那幕的时候，我是非常的感动。我们与其挑我们女婿媳妇的毛病，我们是不是也愿意把我们这些 son-in-law daughter-in-law， 我发音不太标准，不管是 L-A-W 或是在神的 L-O-R-D， 在主里的儿子，在主里的女儿，我们是不是都能够带一个感恩的心。在这世上呢，我们做很多的事情，别人不会感恩，别人不会感激，但是在我们家里，我们是不是让我们的家成为我们彼此被激励的地方，让我们的家成为彼此被激励的地方。最后，我们的家希望是我们彼此被看重的地方。今天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常常有很多的姐妹心里不舒服，禁不住要嘀咕说，为什么做妻子的就要顺服丈夫。很多的弟兄也 take advantage， 我自己是其中一个，常常我跟玉芬讲什么她不听，我就说，记不记得以弗所书，要顺服丈夫。我们常常是 take advantage， 希望太太能够顺服我们。请问大家，经文在这边所讲的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看到上面那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还有下面这段经文。弟兄们很喜欢看上面，姐妹们很喜欢看下面，但是我们不要替别人读经，我们要看我们自己的部分。下面讲到说，我们做丈夫的要爱我们的妻子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我不知道大家觉得顺服比较容易，还是舍己牺牲比较容易。其实我在这边说，两个都不容易。如果没有爱的话，两个都不容易。在这里，神要我们夫妻学的，其实不是顺服或是舍己，其实我们学的是同样一个功课，就是是不是能够尊重对方，看重对方，而且尊重神赋予给我们对方不同的角色。我们在家是有不同的角色，我们在人类的历史当中很多时候是重男轻女的，所以我们常常觉得我们好像来到教会也是受到这样子的一个歧视。其实不是这样，我们可能在我们的天赋上男人比女人强壮，但是在神的心里面从来没有重男轻女的意思。当神用亚当的肋骨来造女人的时候，不要忘记，如果神是用脚骨来造，今天女人会被男人踩在脚下；如果用头骨来造，女人可以压住男人。但是神是用哪里造？是用肋骨，是用他心中最靠近他的心旁边的肋骨， 所以亚当称夏娃说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所以今天一开始宣召的时候，我们也读了说，我们做丈夫的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在我们的能力，在我们的体力各方面，他可能比我们软弱，但是我们的妻子是跟我们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这边讲到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敬重他，尊重他，不管是顺服，不管是舍己，我们要彼此敬重。而且我们知道说，女人在体力各方面虽然软弱，但是有很多的地方她还是比弟兄强。我们看到很多的聚会常常是姐妹比弟兄多，我们看到圣经说女人造女人是要来帮助男人的，我们常常就以为说女人是辅的，辅助男人。但是不要忘记，在诗篇当中我们看了多少的经文里面都讲到，我们需要谁的帮助？神的帮助。神并不比我们软弱，女人的角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今天我们要学的是夫妻要彼此尊重。什么是尊重呢？尊重是不擅自做主，不为别人做决定。我们常常会为对方做主，为对方做决定，这不是尊重。而尊重是愿意去听对方的想法。如果我们我行我素，那我们并不尊重对方。而且尊重是我们不会以强迫的方式去反驳、去改变或去说服对方。今天我们做丈夫的，我们有没有尊重我们的妻子？我们有没有听他们所要说的？我们是不是不会用强迫的方式想要改变他们？而顺服也并不是把自己的想法完全丢掉，顺服也是希望有机会表达自己的想法，在充分沟通之后呢，我们愿意把决定权交给对方，让对方做决定，而且接纳他的决定。因为如果两个人都要做主，我们永远不会有结果。今天神要男人来负责任，如果做错事情，男人要负责任。虽然夏娃先吃了那个分别善恶果，神责备亚当，因为他是一家之主。这个并不是说我们就为所欲为，其实真的我们要学习彼此尊重。今天我们做妻子的有没有尊重我们的丈夫？我还是说我们要彼此看重对方，尊重对方。我们盼望学习能够帮助对方，在圣经当中讲到帮助，我们彼此帮助，在神里面。在这个地方呢，我们讲到帮助，我还想跟大家分享两个名词。我们常常太太们很想帮助先生，那跟先生说很多的事情，不知道为什么先生就说太太好啰嗦。但是我问太太说你是不是很啰嗦，她不会啰嗦，我是提醒她而已。所以今天早上我在这个地方，我想问大家说，啰嗦跟提醒有什么不同？啰嗦跟提醒有什么不同？我们在结婚的时候，我们称新的妻子叫新娘。我们常在开玩笑，新娘就是新的娘。以前在家里有妈妈管，现在结了婚有新的娘管。那个伴娘听到了，她说伴娘是半个娘，你也要听我的。所以他们就是三娘教子。到底啰嗦跟提醒有什么不一样？啰嗦跟提醒不一样，其实我们真的是要看重对方，我们的心态是不一样的。如果我们想要帮助对方，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是带着骄傲的心，我们一有骄傲的心呢，我们听起来就像在教训人，听起来就像在数落对方，而不是用爱心来提醒对方，帮助对方。我们不管是对我们的另外一半，不管是对我们的小孩，当我们过分啰嗦，或是当我们过分的保护他们的时候呢，对方所得到的一个讯息并不是爱，而是说我不行，我不行。当我们先生在责备太太的时候，太太在责备先生的时候， 对方只感觉到说我不行，他们不会感受到爱。如果说是如此，我们是不是能够学习真的是带着尊重的方式？我还是要说，尊重是跟对方说了之后决定是谁做，是对方做，而不是强要求对方做什么事情。我们盼望在主里面能够一同学习彼此提醒，但是不啰嗦。我们不要带着骄傲的心，我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我们盼望跟他有一个同感共感。在中国人当中有几个字我很喜欢，一个叫做心疼。我们做先生的会让我们心疼的是谁？就是我们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如果我们在生活当中一点都不会心疼，那我们有问题。在圣经当中讲到拿奥米跟路德，曾经提到一个字叫做什么？舍不得。我不知道今天在座做夫妻的最后一次你什么时候为对方感到心疼，为对方感到舍不得？如果有，那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同心共感的心，这是神赐给我们的，夫妻二人成为一体。我们是不是能够共感对方的心？在罗马书有一句话说，与喜乐的人同乐，与哀哭的人同哭，要怎么样？彼此同心。对方去买一个东西回来已经不能够退了，却发现那个东西有瑕疵，我们做先生的常就说，哎呀，你乱花钱去买这些东西回来。其实太太自己心中是很难过的。我们是不是能够共感？当先生可能经过一些面试，可能一些考试，哎，结果不好回来的时候，我们太太就说，你看你都没有好好准备，哎，你每次都是如何。还是我们跟他说，我知道你很难过，但是你只不过紧张，下一次再试试看，没有问题。我们能够说出这样甜美的话，并不是一个虚假的，而是出自于我们什么？共感、同心、sympathy。我们盼望能够有这样子的心去帮助对方。在中国人当中，我们常有几句话，这是我们觉得最基本的，就是己所不欲，怎么样？勿施于人。但是我们今天成为基督徒，我们需要往上推一级，因为在圣经马太福音第七章说，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你们也要怎样待人。所以这是第二个层级，叫做己所欲，怎么样？施于人。但这不是最高级的。什么是最高级的？己所欲施于人，就说我很喜欢吃这个，你要多吃一点。但是我们喜欢吃的，别人不一定喜欢吃。真正我们要学的，夫妻要学的，是对方所要的，对方所需要的，去施于人。这是我们要学习的。我们是不是愿意按对方的需要去满足对方？但是问题来了，我们怎么知道对方的需要是什么呢？对方的需要到底是什么？我们常常以为我们把最宝贵的东西给对方，最宝贵的就是我们的财物，我们的钱财。但是有一样事情比钱财还更重要，就是我们的时间。钱财花出去了还可以赚回来，时间是用了就不会再回来。我们今天是不是愿意把我们最宝贵的时间给我们的家人？如果说我们家人是我们最重要的，我们愿不愿意把我们的时间给他们？这边有一句英文说， Make yourself be available for each other's need。 我不知道最近大家给你的家人多少时间。昨天晚上玉芬给我看一个报道，他说美国正在做一个科学研究的数据，说在美国的父亲平均一天只给他们的小孩15到20分钟的时间，每一天。但是科学家继续去研究，说这15跟20分钟到底在做什么呢？发现说，其中真正有意义做父子关系的这样子的活动的只有37秒，但是平均小孩一天花在电视电脑的时间是4个小时。大家想我们的关系会如何？今天我们最后一次跟我们的家人，不管是跟我们的儿女，跟我们亲爱的朋友，或是我们的夫妻，什么时候我们把我们的时间给他，了解对方的需要？不是谈工作，不是谈家事，不是谈儿女，是谈 我们彼此心中的需要。我们是不是愿意用英文说 make ourselves available， 让我们自己给对方？秘诀还是说看重对方？我们是不是心疼？我们是不是舍不得？我们是不是愿意看重对方？在这世上，我们不一定被人尊重，不一定被人看重，但是让我们的家盼望成为我们彼此被看重的地方。今天一开始讲到一句话说，家是爱之窝，但是我们要让家成为爱之窝，有一个秘诀，就是让我们的主，让我们的主基督成为我们一家之主。不是用我们的爱去爱人，我们的人的爱常常是有限，常常是自私，常常是有条件，但是盼望我们用主耶稣基督的爱来彼此相爱。今天在这个地方有三个 A， Triple A， 你或许可以忘记今天所有的信息，但是请大家记得这三个英文字。第一个是 acceptance， 第二个是 appreciation， 第三个是 availability。 我们希望家能够成为我们彼此接纳的地方，家是我们彼此被感激被激励的地方，家是我们彼此被看重的地方。因为神先接纳我们，基督的爱激励我们，神更是看重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为今天早上这样的信息献上我们的感谢。主，这是一个功课，我们要学一辈子。主，有些时候我们把我们的家人当作是自己人，我们反而轻看我们的家人，但是不知道我们的家人是你托付给我们最重要的。我们盼望今天早上把我们的家再一次摆在神你的面前。主，用你的爱来充满我们每一个人的家，用你的爱来充满每一个人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彼此接纳，彼此激励，彼此看重，让我们的家能够充满神的爱并为主所用。不只是让我们的家有神的爱，更让借着我们的家把神的爱与更多的人来分享。主，我们为今天早上的这样的一个信息再一次献上感谢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
阿门。